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收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会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4月21号，礼拜二。在昨天4月20号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谷雨这个节气哦。那看到这个节气，就会发现说，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也可以开始感受到有一些雨势。那过了谷雨之后，养生上或者是生活上该注意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开头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谷雨这个节气的话题喽。
我当家等待阿伯基耶让我家族来一下下下地的好我塞来塞基族两回首帮天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月拉奇的作品《满千灰绿足物悲哀》。好的，那在昨天呢，4月20号、是谷雨这个节气嘛，哇，其实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啦，不知不觉呢，现在的下一个节气就要来到立夏哦，那很快的就要来迎接炎热的夏天啦。不过呢，在谷雨这个节气，我们到底应该要做什么？然后养生上有什么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呢，像是谷雨这个节气，它有一个稻谷的谷这个字嘛。那其实呢，在传统上来讲啊，是水稻的幼穗形成期。那因为是刚开始生长嘛，所以说它们需比较多的水量。那谷雨的雨呢，其实也象征着农民他们在布谷之后望雨心态。那就是希望说，今年啦可以多下一点雨哦，就解除干旱的问题呀。然后以现代的角度来讲，就是希望水库可以多一点水分嘛。好的，那不过呢，在健康上有什么事情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呢？首先有这个雨生百谷嘛，所以说讲到谷雨这个节气，感觉呢是不是就会比较潮湿一点呢？那以气候的角度来看哦，谷雨时节气温逐渐的升高，湿气也会明显增加，天地之气也会由春季的生发转向夏季的旺盛，所以说在养生上呢，是一个由肝转脾的重要过渡期。那以中医的理论来讲哦，因为他们四季都会有不同的，就是要注重的五脏六腑不同的部位嘛。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春天就是肝，然后肝呢是主疏泄，而夏天呢是属心属火，那长夏就是属脾属湿。那所以说呢，谷雨时节啊，它算是一个春天到夏天的过渡期嘛。那你就会感觉到说，好像会变得比较燥热啊，火气会渐渐变得旺盛，还有湿气也会越来越重。那如果说像是你的心火太旺，或者是脾气虚弱，或是运化功能不佳的话，那就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常见的症状会有哪些呢？首先谷雨期间常见的身体不适大多都是跟湿邪困脾，或者是肝郁化热，还有心火上炎有关系。那具体一点讲啦，就是身体会觉得比较沉重啊，还有疲倦无力，食欲不振，腹胀，以及你的你的大便呢会比较黏腻一点，还有像是皮肤湿疹、瘙痒跟长痘痘等等。那情绪上呢也会觉得有一点口干舌燥啊，然后情绪上觉得很烦躁等等。好，那所以说呢，如果像面对谷雨期间啊常见的这些不适症状那中医的治疗原则呢会以健脾祛湿、补肝清热为主。那常用到的中药材有像是茯苓、白术，还有薏仁，这一些可以健脾渗湿的食材。那另外呢，像是柴胡啊、菊花也是可以疏肝清热。而如果说湿热比较重呢，可以酌加像是黄芩。那如果说心火比较旺，也可以加莲子心，还有麦门冬、山苦瓜等等，这些可以去降心火的药材。不过呢，其实除了中医的这些药材之外啦，你在生活上、饮食上，当然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特别注意的。像是作息的部分呢，像天气冷的时候啊，我们都说可以早睡晚起嘛，但现在开始慢慢转热了，就要变成早睡早起，而且是要避免熬夜的。那另外呢，除了早睡早起运动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平常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太极拳啊，或者是快走，还有伸展，就是这一些比较轻一点的运动，不会说到大量的出汗但是也会有一点点的运动到。那另外呢，像是在饮食方面啊，其实呢还是要讲到关于祛湿这个部分嘛，因为现在开始湿气变重所以说吃的东西你可以多吃薏仁啊、绿豆、山药或者是陈皮这一些食材。那此外呢，这个时候啊也是春茶的采收高峰所以说其实还蛮适合品茶的。比如说像是高山乌龙啊，它除了是可以让你觉得心情还不错之外呢，还会有祛湿醒脑的 这些功效。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谷雨这个时节之后的一些养生建议哦，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过呢，现在太阳其实还蛮烈的嘛，那现在也是快要夏天了，所以呢，除了你的饮食啊，除了你的作息要顾好，那出门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热伤害还有中暑。那尤其最近还蛮多活动的嘛，就是有这个妈祖绕境啊，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出外郊游啊，出外踏青等等，那就提醒大家太阳很大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防止中暑的工作咯。中央都被抑制，外邦来学干自己帮我民族一直拿钱的全面，这场的这该有链子，光要这孤独的穿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可能我年轻个子，三个当官过去够，三个当官过去够，他们找一把总要附加一点骄傲，我自己有在改变大概工作轻松自在，不需要无奈不再摆动才把状态才把你的成熟等待信赖，
变成什么单路的什么环路的前面不能太短，二十分的什么不能这样乱唱，为零要酝酿而又还有冬虫夏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要分量刚刚好，听我说重要过操心应该更苦，反反看本场可不都该一起上班出餐，就比容易翻过江湖，勤劳做中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唱，就是这个光，这个光，来我两个边帮在这边没完的没唱，一张歌曲两个方又变得不知道的力量，我自己又在这个大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本草纲目》。那近呢已经快要接近，现在是春夏的转换期间嘛，那每个季节呢都会有一项代表性的蔬菜水果，但是在最近有一样它应该是根茎类还蛮红的很多人在讨论，那没有错就是马铃薯。那最近呢美国进口的马铃薯其实引起了一阵的讨论，那具体来讲就是有人说这个美国马铃薯它发芽或腐烂居然也可以进口吗？那其实卫福部后来有澄清啦，这个说法呢基本上是断章取义哦，输入之前呢应该还是要符合检疫证明以及适用发芽抑制剂等等，那在外加边境跟加工场所都必须要去做把关，那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筛选就可以进口。那所以说呢除了这个是可能公家单位也会做一些把关之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啦，如果说你去超市啊还有你去菜市场去买马铃薯，结果呢你看到这些马铃薯上面啊已经开始有一点绿绿的，开始有一点发芽的话呢，就请大家不要去做购买，而且也不要拿来做食用哦。那有人说这个发芽的马铃薯不能吃，但究竟是为什么不能吃呢？ 首先呢，像是马铃薯呢，它是叫做所谓的龙葵属植物。那龙葵属植物呢，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做茄碱，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卡茄碱。那这一类的成分呢，是植物用来对抗细菌啊，还有虫害，是它们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所以说啊，如果马铃薯一旦发芽，这些物质毒素的浓度就会升高。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小心吃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身体不舒服啊、腹泻，甚至是中毒的风险哦。那所以说呢，发芽的马铃薯啊，千万不可以吃。而且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把发芽的地方把那个芽眼切掉就好了？但是呢，记得哦，并不是说芽眼切掉它就可以吃了，因为它基本上整颗的毒素啊，整颗的那个成分是分布在一整颗的马铃薯当中的。那这个就跟发霉的食物一样啦，并不是说我把发霉的部分切掉就好，因为它是就是整个食物都已经坏掉变质了。所以请大家看到马铃薯，如果说你家里的马铃薯或者是你去购买的时候发现马铃薯上已经有一点芽眼，甚至是开始有一点发芽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做购买，也不要拿来做食用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既有，所以我们先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各位龙林渔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省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省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最近啊，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还蛮多的新闻是跟所谓的食物中毒有关系哦，而且是全台各地，不管是店家啊、餐厅或者是学校呢，都传出了这一些食品中毒的案件哦。啊，其实呢，通常在天气开始变热之后，这个现象呢，的确哦是会开始慢慢变多的，因为一方面天气变热，食物的保存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容易腐坏啊损坏的地方。但是呢，到底要怎样子才可以预防食物中毒，而且要怎么知道说我吃完某一个东西身体不太服，然后恶心想吐，这个是所谓的食品中毒呢？首先，根据卫福部食药署他们的网站上有去定义说什么叫做食品中毒嘛，那他就说，如果是两人或者是两人以上在摄取相同的食品之后发生相似的症状，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食品中毒案件。而且呢，食品中毒的原因其实还蛮多的哦。就例如说啦，比较常见的呢，可能是这个食品当中受到了病原菌的污染，比如说大肠杆菌啊，或者是肠炎弧菌等。那所以说啊，食物中毒呢，通常都是由一些你可能吃到腐坏啊，或者是说受到病菌病毒染的食物呢，那可能才叫做食品中毒。但如果说啊，你是吃下去之后，可能比如说跟你一起食用同样食品的人，他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就可能只有你自己有一点腹泻啊，或者是肚子不舒服的情形，那可能可以怀疑是其他的原因哦。那食品中毒的原因呢，除了像是刚才提到的细菌性食物中毒之外，还可以再分成其他的病因。例如说病毒性的食物中毒，可能食物当中存有 A 型肝炎病毒，或者是大家最常听到的诺罗病毒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是化学性、动物性跟植物性。那化学性呢，就是你吃到的食物里面它可能受到了重金属啊还有农药的污染。而如果说是动物性呢，就比较像是说我吃到了一些有毒的动物哦，像是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河豚啊，甚至是一些热带性的海鱼，还有有毒的贝类等等。而如果说是植物性呢，那就代表说你可能吃到了一些有毒的，比如说发芽的马铃薯啊、姑婆芋啊，或者是野生菇类哦。那除了上述几种这中毒的方式之外呢，如果说你食用了一些海鲜，那这些海鲜的食物它是没有经过妥善处理，那里面可能就会有所谓的海兽胃腺虫，那吃到这个虫之后呢，也会引发食物中毒哦。好的，那所以说呢，食品中毒啊算是一个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吃的食物没有处理干净或者是不够新鲜的话，都有可能会引发嘛。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啦，真的在烹煮任何食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卫生哦。而接下来呢，讲到食物中毒会有哪一些常见的症状呢？首先啊，这个症状的严重度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主要是看你的年纪啊，还有个人的健康状况跟中毒的原因，还有你摄取了多少的毒素嘛。那如果说你个人的抵抗力比较差，或者是本身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或是你的肠胃比较敏感呢，症状可能就会比较严重哦。而且呢，食品中毒的症状啊，通常都是在进食的1到36个小时之内出现，所以说这个整个期间还蛮长的。那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呕吐跟腹泻，而有的人甚至会有发烧啊、头痛，还有血便、脓便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那如果说你是正常体质哦，食物中毒呢，通常大概在2到3天后就会渐渐的好转。可是如果严重的话呢，大概要超过1个礼拜，甚至是到10天左右才可以康复。
而且如果说中毒的患者啊是属于长辈啊、小孩子或者是孕妇，那或者是说有到比较严重的症状，比如说血便跟脓便，那这些族群呢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不要觉得说哦我吃个成药啊然后休息一下就会好。好的，那所以说呢讲到食物中毒啊，万一哦我今天比如说跟我的家人一起出去吃了一间餐厅好了，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同一家人不约而同的出现了恶心啊、呕吐，就类似于各种肠胃炎的症状，那其实非常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食物中毒哦，因为它就是我们吃到了同一样可能含有毒素的食物，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嘛。那如果说啊，我怀疑我自己可能是因为吃到受污染的食物而造成食品中毒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样子做后续的处理呢？那第一个当然是要先去看医生嘛，而在看完医生之后，如果医生跟你说你这个有可能是食物中毒哦，其实后续呢还是有一些通报的相关原则。那如果说是疑似食品中毒的话，那请大家记得要来通报。那通报呢有三个原则哦，就是第一个送医保留通报。那如果说疑似中毒的时候呢，要迅速的将患者送医，而且呢要保留鱼的食品或者是他的呕吐物，那就把它装袋之后做冷藏。那之后呢处理完以后呢，民众啊可以拨打一些相关的专线，比如说1999市民热线或者是1919食安专线。而如果说呢你是去看医生之后，医生跟你说这个要通报食物中毒的话呢，医疗院所需要在24个小时之内向当地的卫生局去做报告。那如果说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疑似食物中毒的现象呢，则需要在2个小时之内透过校安系统来做紧急的通报。好的，那所以说呢食品中毒的处理重点之一有，就是要将你就是可能中毒的人他吃到的食物啊或者是他的呕吐物等等，就记得把它装起来然后封冷藏，之后呢通报完以后啊可能当地的卫生局啊或者是相关单位就会来做这些食物的检验哦，才可以去分析说这个食品中毒的原因是因为病毒细菌还是其他的原因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如果你怀疑是食品中毒的话，那我当下有哪一些处理的方式。那不过呢当然以健康的角度来讲啊，我还是要马上去看医生哦。好的，那所以说呢讲到食品中毒大家都非常的害怕，所以呢预防就很重要哦。那食品中毒呢主要的原因刚才也有说到嘛，除了一些比较特别的可能是重金属啊或者是植物性动物性的毒素以外呢，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啦还是因为比如说微生物啊，比如说细菌，比如说病毒等等。那所以说啦，其实我们就有很多方法是可以去预防的。那最简单预防的就是微生物的滋生。那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做预防，有什么事情要做注意呢？首先呢，像是如果你去外面吃饭哦，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说餐厅的卫生环境如何。那如果说呢你去的餐厅它是会可能展示食材啊，或者是它的厨房是开放式的，那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这个食材在展示的时候呢它的整体保存条件是不是卫生的，那会不会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防尘罩啊、玻璃罩等等，是可以去防止说它受到落尘还有昆虫的传染。那另外呢像是你去吃饭的时候也要稍微检查一下说这些食物呢是不是有来做彻底的煮熟。不过呢因为台湾还是有很多生食的饮食嘛，比如说生鱼片啊跟这个生菜沙拉哦，那如果说是这一些生食料理呢，那环境的卫生啊还有人员的卫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说你发现今天吃的这一间餐厅它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脏乱，或者是你怀疑说他们在处理这些生食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戴手套，或者是处理过程不够卫生的话，那最好还是不要去做食用哦。 好的，那以上呢，刚才讲的是你去外食的时候嘛。那如果说我是在家里自己煮饭的话呢，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在煮食，你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呢，记得需要生熟食分开。那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诶，这个熟食煮熟了，那就算没分开也没关系哦。就即便食物煮熟了，也有可能会因为你的，比如说你的菜刀刚切过生食，结果你又拿去切熟食的话，那上面的一些细菌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灰尘之类的，那可能就会沾染到这些熟食上面。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冰箱的这个保存哦，比如说我冰箱里面冰了一些生食的食材，可能比如说肉品啊、鱼类等等。那有时候呢，这些食材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血水啊，甚至是流汤等等哦。那如果说是这一类的食材呢，最好就是放在下层，就避免说，哎，它的血水啊，或者是它的汤汁滴落，那可能会沾染到其他煮熟的食物。那就会造成污染。那另外呢，像是你在食物的保存上，也必须要避开危险的温度带哦。例如说呢，大部分的微生物啊，都可以在10度到50度之间生长繁殖。那它们最佳的生长温度呢，大概是在35度到40度之间。所以说呢，不管是生还是熟食哦，其实都要远离这个危险的温度带。那比如说像是我煮好的食物啊，你就放到保温箱当中来做持续的保温，或者是说你可以尽速的拿去冷藏哦。那总之就是要避开它的生长温度，就是35度到40度之间，就是避开这个温度带呢，无论是拿去做冷藏冷冻保存，或者你拿去做保温，其实都可以避免微生物啊还有细菌的生长。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预防食物中毒，大家必须要在生活当中注意的事情。那尤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那有时候食物的保存如果没有注意的话，真的很容易会造成腐坏啊，甚至是像这样子细菌跟病毒的感染。那为了大家的肠胃健康起见，就请大家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多注意咯。
我知道你在哪，Baby, I can show you how it feels. 想象你的声音，
就好像夜一样，风一样，水一样，小梦一场，总是在夜里等你去期待。It's like a satellite. 一瞬间坠落，我说原谅他的错。
歌曲是来自于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月亮惹的祸》。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食品中毒，其实如果说要预防的话呢，当然就是食材的处理过程还有保存过程当中它的卫生啊还有它的新鲜程度就很重要嘛。那像是我们平常啊在家里哦常用到的食物保存方式，当然就是放进冰箱里面。可是有些人呢就想说，诶，我食物吃不完，或者是我买回来的食材，那我就放进冰箱里面就好了嘛。只是呢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来多多的注意一下哦。首先呢像是我们正常冰箱的冷藏温度啊应该是要控制在7°C 以下，然后冷冻的温度呢是要维持在-18°C 以下。那低温环境呢当然就是可以延缓微生物滋生的速度哦。可是冰箱呢它本身啊并没有杀菌的作用，就如果说是没有食用完的剩菜剩饭放在冰箱如果久了呢还是会坏掉，而且还是会滋生细菌甚至是发霉哦。那如果说啦我吃不完的这些剩菜剩饭放冰箱当中，那我到底要放多久，就最多放多久，我几天内需要把它处理完毕呢？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需要考量到食物本身的含水量啊还有酸碱值等等。那一般来讲啦不管是什么样的食物哦，就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便当来好了，就买完便当最好呢还是要当餐新鲜的吃完哦。可是呢如果说吃不完觉得很浪费的话，那放在冷藏的话最多就是放1到2天，不要超过3天。那有些人可能想说放到冷冻那我是不是可以放很久呢，就很可惜哦，放到冷冻呢最多还是只能放到1个月啦，就摆放过久的剩菜呢就需要直接丢弃做处理。那除了不能放太久之外，冰箱的容积也很重要哦，就塞太满的话会造成空气没有办法流通嘛，所以说啦冰箱的使用容量呢最好保持7到8分满才是比较刚好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冰箱保存就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哦，就不要觉得冰箱非常万能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最近呢，我学到了一个新的，它算是流行词吗？那这个词呢，是一个日本的流行语哦，它叫做多巴胺小孩。那什么是多巴胺小孩哦？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些小孩呢，他从小开始长期受到，比如说抖音啊，或是 IG 的 Reels 跟 YouTube 的 Shorts， 那它都是所谓的短影音哦。那这些小孩呢，他受到了短影音的影响，结果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专心的看一些长影片啊，然后当然看书读书都变得比较不专注哦。然后多巴胺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在一些新闻上啊，或者是在网络上听过这个词哦。那为什么多巴胺小孩会有这个多巴胺的词呢？首先啊，多巴胺呢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哦，是我们大脑当中的奖励中心还有动力引擎。那它是负责传递愉悦啊，还有动机、专注力、满足感。那每当我们人哦达成了一项目标，或者是说你去运动，或是说我享受了美食等等，那我的大脑呢就会分泌多巴胺。那分泌多巴胺之后呢，就会觉得哦开心，好幸福哦。可是呢，这个多巴胺啊，虽然说听起来好像很美好，但其实也跟人体的就是大脑当中的成瘾机制是有一点关系的。那如果说是健康的多巴胺来源哦，其实通常都是一些努力之后的成就感，比如说我去运动，可能我跑马拉松之后我非常有成就感，那我大脑呢就会分泌很多健康的多巴胺。可是呢，有一些多巴胺哦，它是比较负向的来源，像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多巴胺小孩，他们的摄取来源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些社群媒体的刺激嘛。那除了社群媒体的刺激之外，像是玩一些电动游戏啊，或者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常常吃一些甜的食物，比如说手摇饮啊、糖果或是甜点等等，那这些也是分泌多巴胺的来源哦。可是呢，这一些不管是玩游戏，或者是你看一些短影音，还有吃太多甜的东西，其实这些啦都容易会让人上瘾哦。而且上瘾之后啊，这个多巴胺分泌的来源呢，它就会变得比较负向，然后让你会去依赖这一些，比如说手摇饮啊，或者是短影音之类的东西。那如果说要特别讲到食物的部分，就手摇饮啊这些糖分之类的，其实呢，它对于我们的大脑是会有一些负向的危害哦。那现代人呢，生活压力非常大嘛，所以说要找到一些快速的纾压管道，最简单的呢就是滑手机，然后还吃甜食、喝手摇饮等等。可是呢，这些看起来啊好像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好像还蛮小的习惯，可是呢就是这一些很微小的习惯哦，它是可能会改变大脑的运作。那我们刚才呢讲到了多巴胺的分泌是来自于比如说我们做完某件事情的成就感啊，或者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正向的刺激的时候就会分泌多巴胺嘛。可是呢，像现代啊这一些随手可得快乐哦，就是买饮料很简单，你去点一手摇饮，那滑手机也很简单嘛，你去看一些短影音啊，或者是看一些社群的贴文，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可是呢，根据身心科医师提醒哦，这一些随手可得的快乐呢正是所谓的廉价多巴胺。那如果说长期沉溺于比如说高糖饮食所诱发的廉价快感，那不只是会造成所谓的糖上瘾，那更可能呢反而会引发情绪焦虑、反应迟钝，那严重一点呢甚至可能会导致自律神经失调。 那这篇文章当中就有分享到哦，新竹呢有一名三十几岁的竹科工程师，那工程师的工作压力就非常大嘛，那他长期面对高压的工作，就会养成每天至少一杯含糖手摇饮的习惯，他这样子的习惯维持了五年以上哦，可是他逐渐出现了，诶，比如说白天精神不济呀，还有记忆力下降以及胸闷还有肠躁症等等这一些相关的问题。那直到他在公司健检的时候发现我的自律神经好像出现了失调的问题，才会去做进一步的就医评估。那经过医师的问诊跟检测之后就发现哦，诶，他长期的高糖摄取还有压力的状态呢，已经对于神经系统造成了影响。那根据周伯翰身心医学诊所院长周伯翰医师解析，多巴胺呢是大脑当中负责传递快乐还有动机的信号。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讲的正向的快乐呢，应该是努力后的成就感，就比如说运动啊，那有些人可能是完成工作之类的嘛。可是呢，手摇饮当中的精制糖哦，它可以绕过努力的过程，然后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形成一种即时的回馈。那他说，其实这个就像是大脑的货币通膨啦，就我们生活当中，诶，如果说你随手可得的一些快乐是非常常出现的，那当你习惯这种高频率低成本的廉价多巴胺之后呢，这个叫做大脑的奖赏阈值会不断的拉高，那久而久之呢，一些平凡的生活乐趣哦，就再也没有办法让你满足，进而呢，你可能会更依赖比如说高糖分啊，或者是更频繁的饮用来维持情绪。那这个呢就是典型的糖成瘾哦，而且这一类患者啊，往往会表现出像是你没有喝到饮料啊，就会心慌易怒坐立难安等等。可是呢，我们都知道嘛，含糖饮料如果你长期大量摄取的话，对于身体一定是非常不健康的。那尤其呢，像是自律神经系统，诶，它其实也是有一些负向的影响哦。那周医师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显示呢，精制糖进入人体之后会造成血糖的血震荡，所以说为了平抑血糖啊，身体呢必须频繁的调动激素，那这个呢会直接导致我们的交感神经异常兴奋，那交感神经长期处于过劳的状态，其实就会演变成自律神经失调。那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我们很常听到嘛，那会有哪一些具体的症状呢？其实啊，包括了像生气、胸闷，还有失眠跟肩颈僵硬等等，甚至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慌感。那周医师强调，许多年轻患者呢，以为说，哎呀，我常常心悸胸闷，那我是不是心脏病啊？或者是有些人会怀疑，我是不是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这些肠胃的问题哦？可是呢，他常常这些人啊，反复去做相关检查之后，就会发现说，哎，没有啊，我很健康。结果最后呢，才会发现说，哦，是长期的这些廉价多巴胺，这个生活心态呢，摧毁了神经系统的平衡。而且啊，除了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之外，如果这一些高糖饮食跟慢性的压力结合之后，还会发生更加影响大脑的事情哦。比如说啊，像是我的大脑呢，可能长期在这样子的生活形态之下，就会产生过多的压力皮质素。那这个压力皮质素呢，如果说产生过多的话，会损伤大脑负责理性思考还有冲动抑制的，就是常常听到的前额叶皮质。那我们常常说家里的小孩子就是前额叶没有长好嘛，所以说小孩子会做出很多冲动的行为。那其实呢，前额叶啊，它有点像是大脑的司令部哦。那如果说受损的话呢，诶，我们的专注力还有决策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就会出现俗称的脑雾。那所以说啦，廉价的多巴胺让我们在当下感到快乐，可是在感到快乐背后的代价却是大脑功能的退化哦。所以说啦，多巴胺呢，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负向的物质，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啊来去做取得。那所以说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改善这样的生活形态？其实啊，周医师呢会建议说，诶，我们应该要三管齐下。 第一个呢，如果说你已经深受糖瘾还有神经失调困扰的民众，那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医院哦，配合医师的问诊啊，然后评估当下的身心压力状态。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降低含糖饮料，且要适时的补充一些健康的营养。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健康的多巴胺摄取是很重要的嘛，所以说定期的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些比如说看书等等这些比较正向的刺激。那这些正向的多巴胺刺激呢，可以活化前额叶的功能，然后有效提升对冲痛的控制力等等，而且也可以帮助患者成功摆脱这些廉价快感的依赖。好，那所以说呢，找回身心健康的关键啊，其实就在于要戒除廉价的快乐哦。那比如说滑手机啊，比如说喝一些含糖饮料啊，其实这些啦都是比较廉价的快乐哦。所以说透过一些运动习惯的培养啊，或者是阅读，或者是说我可以去练习冥想等等，那这些行为呢都可以重建高品质的多巴胺分泌，那才能够真正的告别焦虑还有脑雾的情形喽。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第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重复用到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I'm sorry.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调平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跟大家聊到了生活还有健康的话题哟、哦。就最近啊，也真的是听到蛮多跟食物中毒有关系的事情。就提醒大家，真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些食物的卫生。那尤其像是事前的保存啊，还有烹调的方式，其实都非常的需要去谨慎跟小心啦。那如果说你是比较常外食的朋友们，我觉得自己可以把握的部分就稍微比较少啦，只是在外面用餐的时候，整体的用餐环境啊，或是说它比如说碗盘干不干净啊，食物看起来新不新鲜等等，这些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做掌握的啦。那万一呢，我真的用餐完毕之后出现了这些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呢，就记得哦，一定要去看医生。然后如果说家人朋友也出现的话，那就真的是要稍微怀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食物毒所造成的哦。那还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健健康康的，吃完东西之后就不要有这症状出现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大鱼。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指尖的绳索，怕你飞。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要迅速送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